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咒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57堂课的内容，这也是你们又一个新的学期。那么藏传净土法的话也学了有近一半的内容了。对于这里面呢，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殊胜的道理，尤其呢是在佛法的这个见解上面的话，对大家的修行呢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第57堂课呢，这里还是讲到了在往生四因当中讲到的这个集资进账，那么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学习的是这个忏悔支的内容，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的这个关于语言方面的四种恶业之一的这个恶口，这个恶口。那么在这段内容之前啊，这堂课之前呢，上神波切举了这个尼玛派的一位非常殊胜的成就者大素尔那么这个的话在藏密佛教史里面啊，也有他的这个很殊胜的这个公案，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参阅。因为前几年上神波切呢也把这个藏密佛教史呢翻译过来就很不容易的这个翻译成汉文，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里面全部都是这些高僧大德的一些修行的这个经历是很殊胜的。那么整个这个内容啊，就是我在这里呢不做广泛的这个重复，主要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大素尔的这个这位尊者他的这个表现他的这些表现的话，可以看到呢真正的这种密宗修行人真实的要是获得了成就的话，确确实实呢功德不可思议。而且上师在讲这些道理呢另外的一个层面一方面呢就是大家明白呢这个这位大修行者他通过密宗的修行呢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上师也强调，实际上呢他往生到了这个极乐世界，所谓的这个修持密宗和呢往生净土的话其实并不相违。因为呢在法界的这个真如的本性当中的话，其实一切诸佛都是一位一体的，不管是说他显现上化光这个融入海如嘎本尊，还是说呢这个往生净土，其实呢没有任何的相违之处。这个其实是我们佛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见解。很重要的见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管修习任何一个本尊或者是你修上师瑜伽，或者的话就是专修净土或者有一些道友的话他对这个观音菩萨特别有信心，那么他就是专修这个观世音法门。那么不管修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法的话呢，你所观修的那一位上师也好，本尊也好佛菩萨也好呢，他的本体实际上呢涵括了所有诸佛菩萨的这种功德。因为在法界真如的本性当中，一切诸佛都是一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就是这个道理的话，心里面如果懂得了这样的一种知见呢，然后你不管修哪一种法，你通过的就是你所缘的，比如说就是一位观音菩萨，或者说就是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呢就是某一位上师，但是实际上你得到的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这一种呢是我们这个宣讲大乘佛法呢，其实不是说是只有密宗当中有这种知见了，在显宗的这个了义的经教里面呢都如实而宣说，在法界的真如本性当中，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呢一位一体不可分割，这个在显宗的经教当中是有明显宣说的。那我们在观修的过程，就是你实际刚才那个呢是讲到的这种理论基础的一个见解，那么在我们实际观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自己的心相续能够用这种见解摄持自身的修行，那么你在观某一种本尊的时候，外在的形象呢就观着一位本尊的像，这个不要紧，但是你心里面的知见的话就懂得其实这一位本尊呢他的本体包含了一切佛菩萨 就是涵括了一切佛菩萨，它是它的这个总集体，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了知的话，那么就能够得到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道理的话，也是我们平时在念佛的过程当中，要能够明白的，要能够明白。从这一点上的话，可能大家就能够对于这个以前呢，有一些学习净土的道友，他对于密宗呢就比较顾虑，不是很清楚，然后呢这个对密宗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一涉及到密宗的一些本尊啊名词啊的这些概念的时候，他会比较紧张。其实我们说呢，对于这一点的话倒是大可以放心，因为呢这个佛陀所传下来的八万四千法门，不管是哪一种显密的哪一种法，无非的话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获得解脱道。所以呢对于密宗呢这个里面所含摄的一些本尊啊等等的这种不相同的这些菩萨也好啊，或者他的这种名词的说法不相同也好，那么不需要特别的顾虑，因为你即便是不了解，然后偶尔的因缘缘了，对你的相续绝对不会起到遮障的作用啊，绝对不会起到这种让你往生不了的那种可能性啊，就是这个千百万的这个佛尊呢，在法界究竟实相当中也是一位一体的，不分显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倒是可以放心一些，只要缘取了都是有功德的。至于说自己个人的利乐意乐的话呢，当然是随个人的这个意乐为主导。如果说你自己个人的意乐主要就是这个就是信心是在这个净土法门，一心一意的修阿弥陀佛，而临终时呢得到往生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当然是可以。但是呢也大可不必的话，就是听到密宗的一些言辞呢，就觉得好像成了自己修行的障碍一样，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啊，这是肯定是不会有这样情况。否则的话佛菩萨也会出现有过失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就是缘取了之后的话，就会堕落，或者说就会变成一个障道的一种状态的话，这个呢就是佛菩萨自己的本身也违背了自己的本愿。实际上呢这个显密在这一些方面呢它都是共通的并没有呢这个很大的一种区别。关键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道理呢，大家如果能明白，那平时在念阿弥陀佛名号啊，然后这个观想阿弥陀佛的图片的同时，要知道呢阿弥陀佛本尊呢它含摄了三十一切诸佛的总集体，这个是这样的一种见解。形象呢就是观阿弥陀佛的这个形象，念诵的话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但是心里面的知见要是懂得的话，你能够得到所有的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啊，这里就说此外取恶名的罪过呢也极为严重，就是说给别人取恶名，那就是名字起的不好听啊，这种情况就往昔呢，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公案了，在这个咸鱼经里面呢有很详细的一个描述，就是跟这个公案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往昔呢迦摄佛时一位呢名叫修色迦，他这个翻译的版本应该不一样，就是名字的话有些是用这个藏音翻译过来，有些呢就是保留的他的那个梵音梵语的这个语音，所以说字呢会有一点名称上都会有一点区别。他是一位呢通晓三藏的比丘，出言不逊，给诸多圣者比丘起犹如马头等许多恶名，结果他从人寿二万岁时死去，转身为庞大金鱼，头身上呢具有马头等十八个头像的庞身，到人寿百岁时释迦牟尼佛出世之间一直感受痛苦。那这一段的公案就是在那个就是咸鱼经当中有一个叫迦毗梨百头原品，这个公案的话跟我们这个藏传净土法这里面引用的这个非常的相似。它是当时的话佛陀在那个离月河边的时候，就有五百个渔夫捕到一条大鱼这条鱼呢非常的这个庞大，等到他们竭尽全力呢就是把它拖上来之后，发现这条鱼的话上面有牛头马头羊头等，就是很多动物的那种头像的，就是有一百个头。然后呢佛陀的话他也知道并不是这条鱼的这个度化因缘到了，而是知道呢就是他的这个有缘的这些众生 他的这个度化银元到了，于是呢就带着比丘们呢来到这个现场，然后就问那条大鱼，就说你是迦毗利吗？啊，这个在是这个佛陀的加持下的话，大鱼就用人语呢就说我是。然后呢，佛陀说你现在在何处啊？然后大鱼说呢，我在阿鼻地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显现的是一个旁生的鱼身，但是实际上的话，他感受的是这个阿鼻地狱的这种痛苦。那么他前世的这个因缘啊，这也是佛陀呢啊，就是这个为了度化众生，就讲述了他前世的因缘。前世的因缘呢，本来的话，他是一个婆罗门子，然后后面呢，他在迦舍佛的教法下呢，就出家学法。关键的话，这个人就最不幸的一点的话，就是他的母亲可以算的是一种恶知识，也算得上是一种恶知识，因为他的父亲的话。是这个婆罗门种姓的一个人，在他父亲临圆寂的时候，曾经告诫过他的儿子，就说，你找谁辩论的话，都不要找那个释迦佛的弟子来辩论，就是遮止他去跟这个佛陀教法下的这些比丘去辩论，因为他的父亲还是知道的，就是佛陀教法下有很多超凡入圣的人。那么他们是懂得这个真正的万法真理的这样的一批修行人，跟他们辩论的话是辩不赢的。所以当时其实他的父亲在生前是交代过他，然后呢，他也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是他本性上头倒是没有那么恶劣的，然后最开始呢也是按照正常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后来呢，他自己在这个也在这个释迦佛的教法下就出家学法。出家学法的话，但是因为相续中还没有证悟这个圣果嘛，所以说他在跟比丘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他这个作为凡夫僧的话，肯定是辩不灵这个圣者的，因为在这个知见或者在修正上面呢，都还没有达到那种量。结果他的这个母亲的话就好像以前的这个咸鱼经里的这个公案的话，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在释迦佛在那个迦舍佛的教法下出家，他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教派当中呢修学。修学的话，他本身人也是很聪明的啊，人很聪明，然后辩才无碍。当时父亲在生前呢告诫他不要去找比丘辩。但是后面的话，他的母亲呢，就为了让他更加有名声嘛，就教唆他呢去跟比丘辩。结果跟比丘辩的话又辩不赢啊，辩不赢。然后他的母亲就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啊，就是说啊，你在跟这些圣者比丘辩论的时候呢，如果是辩不赢的话，你就用各种旁生的这个头来辱骂这个比丘。那么那些比丘的话是，骂不还骂，打不还打的嘛，就是我们说的遵守这个沙门四法，说他们不会还口。这样的话，在别人的眼睛里面看起来，就好像你赢了一样，就是他们回变不了，就是感觉是你赢了一样，这样你就能胜他们。然后呢，这个孩子的话倒是也是蛮孝顺的，倒是听了母亲的这个话，但是呢，这个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这样的母亲确确实实呢就成了一种恶知识的这么一种因缘，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呢，他也如实而造作了。那么当他开始呢这个恶口辱骂比丘的时候，这些比丘一看他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升起这个嗔恨心，然后呢用恶语骂人的话，就比丘们都不吭气了。就是这个时候再回辩的话，可能他骂得更厉害嘛，就是比丘们都不吭气，然后呢也没有在这个就是跟他这个对峙。所以说呢这个他也是就是按照他母亲说的这种方式呢，好像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对方就无话可说一样，但实际上他源于这个原因，主要是也是因为对境的话里面都是有圣者嘛，有已经超凡入圣的脱离轮回的圣者，他的这个果报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非常的严重。而且呢佛陀呢，这个阿难在问佛陀的时候说他何时才能解脱呢，那佛陀说乃至于贤劫千佛出世的话他都不能解脱。他那个恶口真的是太严重，他把所有的这些圣者比丘呢，就是用这种旁生的头去形容啊，就是啊你是这个那个那个，就是这样去说的时候，这个果报的话非常严厉啊。所以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听了以后都很恐惧，想一想贤劫千佛出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本身我们前面好像有一段也学过吧，就是在第一千尊佛呢，叫做这个圣解佛。圣解佛出世的时候，他的这个受量，度化众生的这种事业，是前面的这个999尊佛的总和。而且的话，在前面的这些佛尊教法下，没有获得解脱的，但是呢，都在这个前面的这些诸多佛尊的这些教法之下修行过的人的话，在圣解佛出世的时候呢，都能够获得解脱，这是他的那个大愿所致。但即便是这么殊胜的这个愿的话，这一位比丘呢，就是这位这个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主人公的话，他变成了这种百头鱼的这个形象的这个人呢，他还是不能够解脱，就说明他的业非常非常的重，他的业非常的重。这种业的话倒是没有用这个身体好像怎么去损伤别人，就是一种口说只是一种口说，就感召了这么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果报，还是很麻烦的就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语言的力量可能比身体的这个这种力量还要严重，也可能还要严重，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语言上面呢，还是要保持这种慎言慎行，尽量要说一些悦耳的话呀，温和的语言呢，赞叹别人的语言，不要呢这个就是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是或者直接就是用旁声来形容这些恶口的话去形容别人。这一点的话，确确实实呢，就是他的那个如果这个对境他相续中还有一些修行的功德的话，那对你来讲呢，那么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就很可怕的，肯定呢是要堕到这个恶趣当中呢，感受这种严厉的这个苦报，而且长劫当中都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呢，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是那个不要恶口骂人，还有一个呢，不要用这种旁生的这个给别人起绰号。那这一点像包括以前反而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上师也经常讲这个公案，并且呢再的告诫弟子说不要给别人起外号。那么这个反而如意宝的上师就是托嘎如意宝，曾经呢法王在医治自己的上师在江马佛学院修行的时候，虽然只是修这个医治上师6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个托嘎如意宝的话也经常反复的这个重复，就是说千万不要给别人起那种像旁生的类似于这样的这种绰号，这个的话就会有那种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恶业所感召嘛。那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可能在现在学了这些内容呢，就不会再这么做了，对吧？大家可能给别人起外号都开始叫美女啦、帅哥啦，这个天仙啦，就会起一些很漂亮的。那起这种外号也是好的，最起码你自己来世的话长相庄严嘛，对吧？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用这种世间的属于是这样的赞美的，叫女神也可以，好像这都是世间人的话，是吧？就是这个这些都是很好的，没有问题。那么你自己来世的话也会感召这个相貌端严，仅仅呢就是给别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称，那么也能感受这种的这个庄严的果，也是很殊胜的但是就是尽量的我们如果以前的时候因为没有学佛之前也不懂得道理，其实有些人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有一些恶心所摄，有些的话就是属于大家都这样子叫，然后呢习惯性的给别人起一些什么高了、矮了、胖了、瘦了，或者说用一些旁生的这个名字呢来代替的这种绰号呢，那么自己现在的话就要这个忏悔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要自己呢好好的忏悔一下，然后以后的话就给别人改一个好听的名称这样的话人家听了也会觉得很欢喜是这种。那么再看到这个后面就是后面还有一段呢，就是本来人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名字代表他自己，如果不叫人本身的名字而取一些这个豁嘴啊、歪鼻啊之类的恶名，那都是在积累堕入恶趣的罪业。往昔呢石家竹的500女子的丈夫被暴君斩尽杀绝，他们都成了寡妇。后来呢这个帕基波国王的军队，就是本身这500石家 女子的这个丈夫的话，本来就是被这个国王的军队呢，这个就是斩杀的。然后后来的话，他还没有完事儿，就是这个帕吉波国王的军队又将他们的手脚全部砍断，结果他们都死去了。这是由于呢，他们曾经呢是迦舍佛教法中的500僧人，就是这500女子呢，在这个人寿20000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修行人。当时呢，他们这个习惯不好，就是他当时给朱比丘呢就取这个断足断臂呀、等等这些恶名。那以此恶业的话，在许多生世当中堕入地狱，又于呢500世中呢被砍断手脚而亡了。就这个果报的话还是很严重的，看他这个果报还是很严重，就不光是说是一世的这个恶果，一个方面的话，主要是对于这个僧众啊，这个起这个恶名，他的对境严厉啊，他对境严厉，另外一方面起的这个名称的话，都是那种缺陷型的啊，都是这样缺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导致于呢，这个在这个就是。不但是多生累世堕入地狱，后面的话，在他的这个从地狱当中出来以后，但是呢，生生世世转世的过程当中，都是被砍断手脚而亡，乃至于到了现在呢，释迦佛在世的这一世的话，他们还是被砍断手脚而亡的，是这样的。所以，无论呢是取什么恶名啊，都会感受500次那样的等流果报啊。如若对比丘、沙弥等取恶名，其亦属果的话，将堕入地狱。就是如果说你对于一般的这个对境啊起恶名的话，你会感受呢这个自己，比如说来世转人，那么转人的话，你就会有起名字的那种相似的。这样的一种恶报。那如果你对的是那种比丘、沙弥，就属于出家人。这个的话，跟一般的人比较起来，出家人的对境更加严厉。那么，他的这个果报的话，他要先堕入地狱当中感受苦果，之后的话还会有他后面的这个，500世的这样的这种等流果要那个去感受，就是他这个果报会，就是因为对境殊胜的缘故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严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总体上的角度啊，这个对你们在家居士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分成两层来讲，一个的话就是你们在家居士的话，对于出家人。那么，对于这个出家人的话，我们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出家人这个末法时期呢，从真正意义上来讲，确实他会有一些那种形象性的出家人，就是相续中不具有真正的教法和正法功德的，只是呢外向上有这种剔除须发、穿着袈裟的这种形象性的这个出家人，还有的话就是真正的文思修行啊、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个出家人。但是对于你们居士来讲的话，凡是显现了僧相的，只要他显现了剔除须发、身披袈裟，哪怕是假的，那么都需要呢这个恭敬，就是不要在语言上面随便的去这个用恶口啊，或者用很不恭敬的语言这样去说，对自相续是不好的。就像我们，在这个好像在后面也有，还是在前面还涉及到，就是那个《咸鱼经》里面的话，有一个那个监视狮子品。监视狮子啊，就是监是坚定的监，视是誓言的誓啊，就是有一头狮王的话，它叫监视狮子，它当时的话不就是那个全身的毛是金色的嘛，所以那个猎人的话贪求它身上的毛，想那个射杀它。然后他又知道这一头狮子呢，对出家人特别的恭敬，所以这个猎人他自己的话就打扮成那个，就穿上那个袈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就悄悄地靠近这个狮子，然后趁这个狮子睡觉的时候呢，就冲它射了一支箭，射中狮子之后，这个狮子惊醒的话，它本来第一个想法的话就是想冲着那个向它射箭的这个猎人就想冲过去，结果它看到这个猎人身上披的是袈裟。然后这个监视狮子心里面就想的说，所谓的这个袈裟的话，它代指的含义呢是30诸佛的涅槃的这个意义，就是指的是寂灭涅槃的那种含义，是30圣贤的这种标准的一个这个样式，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个想法， 最终的话就实现原籍了。就是这个公案的话，其实我们要了知呢，其实他即便是当时已经知道了是一位猎人呢，这个把这个身衣服的话穿成那个袈，用袈裟来穿，然后改造成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呢来猎杀他，但是他冲着这一身这个袈裟，他依旧呢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去那个咬这个猎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代表着说他对这个出家人的这种形象了，还不要说是真实的身份了，就是对他这个出家的这个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的这种形象呢的一种恭敬心的一种恭敬心。那么佛陀在世广度有情度化众生的过程呢，也是这样的一种形象。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跟大家还是把这个界限呢先要分清楚。那么针对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对境的话，那么作为在家居士的话，最好是不要随便的，就是这个尤其是用这个恶语随便的来说过失，这一点的话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你们自己在家人的这个团队，也是不能够随便用这个恶语来去形容别人啊，或者说是就是很尖锐的那个语言来宣说对方过失。如果你真的说他有过失，那么正常的从管理的层面来讲，说是可以说的，这个没问题。但是这个语言的这个措辞上面的话，就是很这个公正的说出他有哪些方面的一些不足，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那种很刺激的尖锐的甚至于这个就是像恶口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来去讲他的故事。这一点的话就自上去当中还是会沾染罪业的，就是把这个分寸把握好就好了。这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公案当中也是呢能够吸取到的一些道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在语言的这个运用过程当中的话，还是尽量的保持一种良善的心，然后呢在语言上面呢要留有一些余地不要呢随随便便的就这个很随意的就用一些比喻呀用一些很尖刻的话呢来去描述他人，这样的话可能自相续当中还是会沾染罪业的，这个不是很方便。那我们后面的话再来看还有一种对境，就是刚才这个释迦族的五百女子的这个的话，实际上是说是对于出家修行人取这个恶名，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就是对父母口出恶言，这一段也很重要哈。就是说此外呢，若对父母口出恶言，果报也极为严重。从前边地距十境内的吏部施主有一个儿子名叫朱心吉，那么他呢这个朱心吉尊者的话，在佛经里面呢有些给他取的名字也叫那个义耳，义就是那个各式百千万亿的那个义，耳是耳朵的耳。据说就是说他有不同的讲法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现在目前暂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确实感觉上应该就是朱心吉尊者他这个在他这个修行正果之前呢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经历吧。那么他为什么又叫义耳呢，就是他也有他自己前世的一些福德因缘。他一出生的话，这个耳朵上就有那个很珍贵的这个珠宝随着出生一起带出来，然后价值连城，所以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义耳，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的这个故事。那么就是当时的话，他呢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他要前往到那个大海的岛屿去取宝石，他的母亲呢就极力的这个阻止，但是他却不听，最后母亲伤心的哭了。这个有的时候的话这种世间的这个母子的姻缘确实如此。一方面呢去大海中取宝呢是属于商主的种姓，那么是属于在印度的这个诸多种姓当中是属于高贵种姓的，就是大福报的人。那么商主家转生的这个孩子呢肯定是有福报的，只有大福报者才能从海中呢取得到宝回来。那么他一旦取回了如意宝的话，至少就是七世当中他的子孙后代享不尽的福报，就是享受用无尽，就是他能够使得他后面的七代都会有呢丰厚的受用。 这个就是一种大福报的一个体现。那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所以一般呢，这个在印度的话，它的这种种姓的，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能够转生在这个商主种姓家的人呢，福报不会小，福报不会小。他们呢，就是印度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风格嘛，就是子承父业。父亲是做什么的，孩子就要做什么。我们在那个《大圆满前行》的话，就讲到那个匝额之女，跟这个有一点像，但也不一样。但是有哪个地方像呢？就是都是对母亲的话，这个就不是很恭敬啊，就出现了这个恶口。匝额之女的话，她就有那个剃母亲头的那个果报。是这样子的，但是都是属于呢商主的那个种姓，应该是属于有大福报者，所以他们会到这个海中呢去这个取宝，但是也比较危险，经常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嘛，就在海中被这个船翻了呀，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他母亲呢就不愿意他出海去冒险，就担心自己的儿子回不来。其实从母亲的角度来讲呢，没有什么过失，这个就是，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喽，那儿子去做危险的事情的话，那母亲无论如何心里面都是不放心的嘛，所以就生怕他回不来。好像这个他的父亲的话，就是大海中取宝就没有回来，所以他母亲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不愿意他儿子再去冒险，就这个拉着他，他也不听嘛，他母亲就哭。哭的时候的话，他呢又气急败坏的说，他们就，也比较讲究吧，就是说我临出发之前的话，你在这里哭哭啼啼是不吉祥的。然后他就说，我要前去，这个取宝的话，你却说这个不吉祥的话，愿你见地狱。这个愿你见地狱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的话了，在藏地啊。他没有像汉族这边的这个骂人的话那么丰富，他。对别人说的最严重的话，就是那个愿你下地狱的，这个属于是最严重的一种诅咒了。就是属于是我们意思，就是说像我们汉人的理念里面，就是说一种是最难听的恶语了，就是这样的。他不骂别的，但是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说。那我们汉人都不用这种方式说，因为这个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的，直接就是骂这个很脏的这个话。但是呢，在藏地的话，它也是这样的风格，就是说是那个用这个方式的话，是一种比较严厉的那个粗语了。所以用牧区的话呢，就是怒骂的，就是相当于说下地狱吧，这就比较厉害的。那么这样口出粗语之后呢，他便一走了之。途中呢，在一家旅店呢住宿，就是本身啊，那个他是跟一群商人。就是跟好多商人一起就出门去取宝了。然后呢，在这个旅店住宿的时候，因为业力所感，那么最后的话，商人呢在半夜当中啊，就大家都起来就走了。但是呢，朱辛吉睡得太沉，结果呢，那些商人的话也把他给忘了。就是按照平时，这个也是一种业缘的表现。如果说那个他没有这方面的业的话，你那商人也能想得起来，他还没有醒，或者少了一个人。可能就把他叫起来一起走了，但是的话，种种的原因啊，他自己也没有醒过来，商人也把他忘了。然后呢，等他醒来的时候，所有的商人都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就只是呢，就剩下了他和两头驴啊，留在空无一人的这个海边上。他当时就十分惊慌嘛，马上就将两头驴连在一起呢，就驱赶着他们向前行，他就想去赶。追赶这个僧人，然后这时呢，狂风大作，路途呢完全被沙子遮住，就是他这个前面商人走的那些脚印啊，这些的话都已经找不到了，就全部被这个沙子盖住了，根本就不知道往哪里走。然而呢，那两头驴呢本来是很聪明的，他们凭着嗅觉呢，闻气味呢，缓缓地向前行进。就是按理说呢，如果是让这两头驴闻着这个气味往前这么走的话，是能够找得到这个前面的这些商人去到哪里啊，或者说能够往那个正确的方向走的。结果呢，朱辛吉他自己着急，他当时呢因为又慌又急啊，于是用鞭子猛烈地抽打他们，希望加快速度。结果两头驴的话也被抽打的，就是神志不清啊，就是也很紧张，就迷路了。 这一下全部都迷路了，他们来到另外的一个空旷的地方，那两头驴呢已经精疲力竭，口干舌燥，他们伸出舌头呢呼呼的喘气。见此情景呢，朱星吉升起了恻隐之心，就说这个人的话其实心里面还是比较慈悲的，就他还是有悲心的，看到两头驴成了这样的话，就便将他们留在原地啊，就再没有这个去这个驱赶他们，就等于让他们自己呢就自生自灭了咯，就也没有借用他们当脚力啊，他自己的话就开始到处飘荡。那么最后的话，实际上他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这种恶鬼城市。那按照正常的这个就是人类众生跟恶鬼众生的话，本身他不在一个空间当中，但是的话也有这种特殊的这种业缘，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他的这个业缘就比较这个特殊，跟他之前的话诅咒母亲啊，对母亲说恶语的话还是有关系的。然后呢，当时他到了这个恶鬼城市之后呢，后来又在12年间以他原来的那一身份，就是他又不属于恶鬼，他没有说死了之后的话投身到恶鬼界中，他是以人的身份在12年当中呢不断的流落于呢地狱之处啊，受尽了这个饥寒交迫口干舌燥的无量痛苦，就是基本上感受的是这种地狱还有这个恶鬼的那个痛苦啊，地狱和恶鬼的这个痛苦。当然这个公案的话跟那个前行里面的那个杂俄之女比较相似的地方的话，都是对母亲不恭敬。就是当时那个前行里面描述的也是这个杂俄之女呢，她的父亲就是去海中取宝没回来，然后后来她长大了之后，她的母亲呢就怕她走她父亲的后路，但是因为孩子长大之后都是子承父业嘛，所以他母亲就骗他，就是说说是你是那个什么什么卖布的，还有卖什么的，就是给他说了好几种，就是说他老是问嘛，他说我父亲是做什么的，他母亲就骗他说你父亲是做那个的，他就去做那个生意，然后一做就挣钱，确实福报是很好的，他一做就挣钱，挣得很方便。然后呢那个行业的人就不高兴啊，然后就跟他说你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你不要在这里了。他呢又回来问母亲说我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人家说我父亲不是做那个的，他母亲又骗他，然后他又去做另外的，按他母亲说的做另外一个，他一做就挣钱，挣的也很圆满，而且他每次挣了钱都把钱拿回来交给母亲，就是把钱拿回来倒是很孝顺，钱拿回来就全部交给母亲。然后但是的话那个行业的其他的人的话又赶他说你不是这个行业的，说你不要在我们这里做。最后的话他就反复就是中间这个反复了好几次，到了最后的话他就这个一直追问，就是我父亲到底是做什么行业的，人家都说我父亲不是做这个不是做那个的。他母亲实在是瞒不住了，就说你父亲呢是商主，是属于呢这个大海取宝的这样的这种种姓，他呢就要去取宝。这个时候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他一去不复返嘛，就是也是抓着他不让走，哭哭啼啼。他当时也是这个就是比较相似，就是我要去取宝，你却这样哭哭啼啼的这么不吉祥，然后呢用脚踢了母亲的头就离开了。就源于这个恶业的话，他也是在那个途中的话就这个流散了，流散了以后呢，他一个人也是往前走的时候呢，源于他最开始就是他刚开始那个挣钱的时候，不是挣了四枚这个钱币的话，他还回来交给母亲，挣了8枚呢又回来交给母亲，后面又挣了有16枚有32枚，他都这个每次都把这个钱呢就交给母亲的这个福，这种善业力的话，当时呢他就遇到了好像就是有4个美女的一个像天人一样享乐的城市。后面呢这个美女就劝他说你到这里就可以了，不要再往南方走。他又不听业缘的那个力量嘛，所以他又不听劝，又往这个南方走的话，就又遇到8位美女，遇到16位美女，遇到32位美女的这种所住的这种宫殿的城市，可以呢这个享受。然后呢这些美女依旧劝告他说真的再不能往前走了，说不要再往南方去，他还是不听。他又往南方去的话，就走到一个铁门那里呢，当时的话 就有一个像黑炭一样的这个人啊，门把手。当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紧张。他说：“哎呀呀，说真的是，这个就是意思说我真的是遇到这个恐怖的事情了，确实是不应该再往南方走。那那个时候已经没法回头了，就是相当于是那个被驱入到这个地狱当中呢，感受那个痛苦的果报。”然后感受的这个果报就是地狱当中有那个飞轮飞下来的话就那个飞轮的话就绞他的头，然后他的头的话脑汁这个脑浆撕这个撕裂的那种方式，感受极大的就是因为他曾经踢母亲头的那个恶业成熟，就是这里面有比较这个相似的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一点的话其实主要要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这些公案的话，当然在这个里面呢，他主要说的说啊，你下地狱吧，就是说了一个恶口嘛，对自己的这个大恩母亲。那我们这里呢，侧重点一个就是什么对境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对境殊胜的应该是属于圣者菩萨呀，这个阿弥陀佛呀，这是最殊胜的，三宝所依才是最殊胜的对境。其实父母的话是一个很严厉的一种对境。那么如果对父母孝顺的话，那么福报增长的也非常快啊。对父母呢不孝顺，而且这个不讲孝道，甚至于呢就是说这个不好听的母语言呢，让这个父母伤心的话，那么造业也造得最快啊，造业造得最快。而且这一段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出家人来说，我们这里也是因为上师讲的时候，对于这个里面学院的道友的话都是出家众，同时呢在对外呢又有在家众，上师这个两方面呢就是经常都有提及。那么像这段内容，就是对于出家人，确实我们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些，就是一方面舍书出家的话，有些这个出家人呢他们说的倒是这个你也挑不出毛病来，就是我出家了我当然要放下世间的这一切的恩爱，那么就把这个父母好像也放得很干净。但是实际上的话，他在出家的这个圈子里面也搞了很多的这个，好像又结交了另外的一批这个兄弟姐妹一样的，跟人家关系的话从世间法的角度也搞得很好的，这个就比较颠倒。上师就是说这种其实比较颠倒，如果你真的要是看破世间，你像这个上等修行人一样，就是野兽一样的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舍弃一切的方式去修行的话，那么也不需要自己出家的身份又结交那么多的朋友啊，结交那么多的关系啊，结交那么多的施主啊居士啊，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对吧？既然父母都舍了，那这些当然能更加就能舍得掉。那如果说你这些方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舍离的话，那如何又这个就是过早的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呢理都不理。因为出家人有出家人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一方面的话在经济上面确实就帮不了父母，出家人享受的是信财，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呢就直接就是这个让父母去享用啊，这样的话对父母其实并不一定好。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又不能够长期的，就是你说偶尔回去啊，或者每年呢回去看一下父母当然是可以，但是长期的能够呢沉浸在这个父母身边已经孝道的话，这个对出家人来讲也不是很方便嘛，他这种机缘的话就不太容易能够像这个在家人这样具足了。所以说呢这两点都不能做到，对父母来讲，尤其从汉人的这个父母来讲呢，对子女出家又不接受嘛，那是其实是就在感受上面的话是增加了很多的痛苦的。那我们在这一点上就是尽可能的去安慰尽可能的去安慰父母，让父母宽心啊，然后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经常回去看一下，然后呢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啊，能够诚实几天就诚实几天，也要呢去这个去服侍他们，还是要做的还是要做的，这个从语言上的，在实际行动上的，哪怕是打个电话呀等等的，让父母的话能够这个相应的得到一点安慰。那么从自身的这个修学的角度来讲，经常念经给他们做回向做了一些功德的时候都要意念到父母，然后呢把这个父母连带上的话为他这个增福增慧增长功德这都是我们的本分。这都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有些人在这方面的话就显得就不是很合适从来想不到父母，然后呢美其名曰的话我已经舍书出家了， 啊，这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你心里面要真的有这种正量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说你有过失，但是你心里面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正量，而只是呢，就是把父母抛在一边，然后还借用佛教的一个这种说法的话，这个掩盖自己的那种做事情做人不合适啊，就是这种很冷漠的这样的一种特征的话，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其实也是不合理的。那像上师在这里不是讲了吗，就是作为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出家修道，当时出家修道确实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妻子都很痛苦，对吧，那么都很痛苦，但是呢佛陀的话他也在这个寄生当中，他也是体现出在在的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嘛，就是我们经常说像咱们学院的这个藏历的9月18号到25号之间就有那个极乐法会，他呢就是会在这个第四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第四天的时候就是9月22号那一天，就是都是在极乐法会中间的那一天，是个很殊胜的日子，就叫天降日，就是因为呢这个佛陀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专门到了这个天界为母说法3个月。然后3个月讲完法之后呢，从天界返回的那一天叫天降日，那一天功德非常大。还有的话，师尊还有在这个父子合集经里记载呢，就是他成道之后特意回国的话，为他的父亲金梵王宣说妙法，使得他的父亲得到无生法忍。那么也是呢，就等于是得度了嘛，就是等于是得度了。就是这些表现的话，我们就是从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修行人，对父母的话一定要有一种惦念和感恩的那个心，而且不光是心里面想了，你要身体力行的实际上去好好的去诚实他们要去做。你像这个虚云老和尚也是这样嘛，他的这个就是生下来都没有见过母亲是吧，因为母亲生下来就是生下他之后的话就显现上就已经呢实现圆寂了，那么后来的话他也是用3年的时间呢，就是三步一叩头的方式呢，就是朝五台，那个经历的话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啊，这一段描述的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他唯一的就是为母亲而去做的这样的一次这种这个法心，整整用了3年的时间，中间差点就是有几次的话就差一点自己都这个命断了这样的这种情况啊，但是确实得到文殊菩萨的那种加持和这样的一种救护。但是他那个心他就是为了母亲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修行人不是说对父母的话就是好像放下了以后的话再就不理不睬，其实这一点是很难讲的，这个的话就变成一种无惭无愧的这样的一个人格不合格的一个状态。那么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一方面的话你们这个不存在说出家人呢他这个享用的是信财，没有办法呢用这个钱去供养父母，不存在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也不存在说出家人的话没办法长期的这个沉睡在父母的膝下让他们呢这个安度晚年，你们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不要在这上面找理由，不要在这个上面找理由。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作为在家人工作忙不能够长期待在父母身边，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也尽量的能够找了空的话，尤其是父母要是不在世的话，这是我们经常这个儒家不是讲了一句话吗，子欲养而亲不待，就说当这个孩子的他真正懂事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好好的想这个恩养父母，就是他真的对父母有一种感恩心生起来的话，他就觉得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呢这个带大不容易，他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孝养父母的话，那么亲不待就是父母已经等不着这一天了，都已经老去了，都已经死去了就没有办法了就已经没办法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上师讲弟子规啊还是在讲哪一段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段的那个公案，当时这个我们说那个就是孔老夫子的话好像是就是借用他的这些诸多弟子当中的是哪一位 这个有点忘记了啊，就是应该先去查一下，就是临时想起来的，就借用的是哪一位，就是当时就说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个问题嘛。然后当时那个夫子的座下呢，就有好多弟子听了老师的这段话，听了老师的这一段，就是源于那个那个弟子的那个小的这个公案的话，听了这段教言的话，都向师父辞别，然后回家去孝养父母去了，就是要陪着父母养了送终之后，自己再出门参友，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一个孝道，这个的话也是属于名言当中的一个自然的法性，并不是说佛家就不讲这个哦，佛家一样要讲这个，因为父母的话是最殊胜的一个恩德之田，要去孝养的，也要去孝养，而且最好就是什么呢？父母在的时候呢，而不远游。啊，就是最好是这样子的，你能在父母身边呢，这个尽心尽力的去诚实，这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确确实实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跟父母都不在一个城市啊，然后的话或者就是说毕竟自己也是成家立业了，有妻有儿了，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单独的房子啊，那么也是尽量的这个能够顾念到父母，就是你有那颗心和你没有那颗心，光是给他们塞一点钱啊买点东西啊，那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就是弟子规当中，曾经上圣波切在讲弟子规的时候就曾经讲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孩子的话，对父母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要这个就是养父母之心啊，就是指的是养父母之身，就是意思说你在旁边去城市做那种服侍的这个事情的话，来孝养父母。第二个的话就养父母之心，就是要经常说一些让他们开心的话。现在咱们这个学佛教徒啊，在上面我多说两句话，确实这方面还是有一点问题的。跟父母沟通的时候的话，张口不离三宝，一张口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反正你念佛。然后有的时候父母都是为了讨好子女，为了这个让子女欢喜，然后呢就随顺的在念呀，在这个什么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这种例子特别多。我们当然说从善巧方便上面呢，其实这种善巧有些人做的是不好的，有些人呢有一些善巧的话倒是乐得哄的父母自己高兴念，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的话完完全全的就是一门心思扎在这个佛门当中的话，说话不会说，做事不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善巧语言就从来都不去随顺别人，反正都是别人随顺自己啊。从这个丈夫妻子也好，从底下的孩子也好，从上面的老人也好，反正你们都要听我的，你念佛我就高兴了，你不念佛我来都不来了，然后我就不来看你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合适。然后父母的话就为了讨好子女，实际上是为了讨好孩子，就开始念佛，然后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子女高兴，为了让子女能够跟他多说两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时候确实觉得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哦，很可怜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做到位了吗？你度了父母吗？其实根本就没有。然后父母在修安忍呢，父母在源于你修安忍心呢，你压根儿就没有做到佛教徒应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些标准，你其实都没有做得到。这个度化父母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度化的。虽然暂时来说毕竟念一句佛号是好的，但是这种的话太过牵强，所以我们还要增上一些善巧方便，然后你要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替他们考虑。你不能说每次跟父母接触的时候只允许他们谈佛法，只允许他们说阿弥陀佛，他想跟你唠个嗑，他想跟你拉一下东家长西家短，你都觉得浪费时间。因为这种话的话听得太多了，都是外面居士很多的这种反馈啊。这个母亲的话跟你讲说你七大姑八大姨说了些你的认为的就是属于是什么呢，琐事是非之话啊。你姨姨的话跟谁吵架了啊，你那个什么姑姑的话两口子打架了，这了那了，你就觉得特别的不耐烦。其实的话老人其实他就想叨叨，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包容他的这些习气呢？ 你自己一大堆的习气不是也在那里吗？只不过不相同而已，执着点不相同。老人的话，他就喜欢叨叨的，就是比如说他能想起来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啊，早的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啊。然后这是衰老的一个特色嘛，然后他自己的这些周围的亲戚这儿了那儿了，那就是讲一些我们叫起来不好听的话，就是废话了。但是的话，你连听的耐心都没有。我们不是说是这个把握这个中道的分寸啊。当然，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好像这个你们会觉得啊，这个都是其余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功德和利益啊，我为什么要陪着他说这些无意义的语言呢？但是，你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要想去安慰父母的这个心，让他会觉得我还有一个能说话的一个对劲啊，孩子的话还愿意听我叨叨两句，不至于太过于寂寞。从这个角度上，暂时对他的心成一种安慰的话，这是利众的方便。你为什么不能听呢？啊，为什么不能够有一点点耐心听他唠几句废话呢？这个的话不过分。而且这个的话不会影响你解脱和成就，看你的发心在哪里，看你的发心在哪里，连这一点耐心都没有，然后呢，人有的时候就显得很自私，影响我的修行了，影响我念功课了，这个他要跟我说佛法，我肯定能陪他，我肯定有时间，他要跟我说这些的话，他就显得这个很不耐烦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很伤人的心，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我说这个话，你们要听懂那个意思，不是说啊，就是好像我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天天就跟父母去唠家常。但是的话，这个方面的话需要有啊，这个方面是要有。你不能够要求自己的父母见到你的时候的话，三句不离佛法，除了三宝能说之外的话，其他什么都不能跟你讲。这样对他们来讲的话，压力特别大，而且很痛苦，而且他心里会觉得孩子学佛这个学得着魔了。然后他为了讨好你的话，还不得不说，还得要，装模作样的让你高兴，就图着你能多看他，能多来一次，多看他两眼。你的话还觉得我来弘法来了啊，我又来给我母亲叨叨叨叨，经常给他讲无常啊，经常给他讲这个讲那个，讲的全部都是大道理。实际上，父母的心，你有没有真正的体会过？他们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期许的是子女，除了这个之外，那还能够就是像这个，家人的这种就是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这个东西，因为毕竟一辈子的习气在那里就是我们说，当然有一些家庭里面父母自己学佛学得很精进的，他就有的时候就说啊，你别老来了，你打扰我念佛，那倒也好了，对吧？这个就不存在这些纠结的问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的。那我们自己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的，要把握合适的分寸。说出去的话呢，确实也没法反驳你，都是大道理，都是对的，都是在经教里面能找得到依据的。但是在行持的时候的话，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那么这一点的话，也是我们学佛要长智慧的一方面。到底度化众生的话，你应该如何去，真正的能够饶益得到别人，让别人呢心悦诚服的这种方式的话，觉得你学佛呢，确实你这个人改变了，这一点的话相当的重要，这一点要好好去考虑哈，要好好考虑。当然说起来，这个暂时呢安慰父母的这个就是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还有一个的话是养父母之志，就是志气的志，志气的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自己要好。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嘛，这个孩子如果说工作好了，生活好了，家庭幸福啊，工作顺利的话，父母的话他会觉得自己就有得到一种安慰。然后呢，如果孩子在事业上面比较不错，父母会觉得光宗耀祖，这就是养父母的志气的意思。所以你好与坏跟父母是牵连的，你不好，父母就不好。他会很牵挂你。所以有些人的话说的是那么想当然，说你们不要管我。哎，我就一心念佛了，我好不好？我有没有工作的话，我就走这条路了，你们不要管我。这句话没有那么简单。 你要让父母安心，那最起码你自己要有一个保障，就是我的生活有保障，我的工作有保障，然后我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排的话，我有一个这个就是我心里头有数。你要跟父母沟通好的话，让他们放心，这个是一种孝道啊，这是一种孝道。那么最后一个的话，是我们讲到的上升到佛法高度的养父母之智。啊，智慧的智，这个意思的话，其实是讲到说，在这个父母呢，就是通过子女的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的，还有这种引导呢，能够增长父母的智慧。哪方面的智慧呢？就比如说父母年纪大的时候的话，他能够对自己未来的这个死亡，能够有一个豁达的、相对比较坦然的的这种心态，这是一种智慧。其实老人很怕死，他又无奈，他看到自己的年纪，他也觉得我不知道我还能活个一年两年没有，我还有几年好活的，说不定的话第二天早晨就醒不来。他们的心里面，尤其是老人的话，他自己同辈的这些同事啊朋友啊，今天听这个，哦，我那个那个谁死了，然后明天又听了，哦，他那个什么同事啊或者战友啊这个已经死了，就他心里面的话就是再不学佛他都会想的，说不定哪天就是我，因为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其实没有佛法的那种真正的一种力量的话，是很无奈而且很恐慌的，就是心里面其实是很恐慌，然后呢自己年纪也大了嘛，整个四大衰退他又没有任何的力量去抵抗，包括心力都开始变得脆弱，也不像年轻力壮的时候心力还很强悍，心力也开始变得脆弱。其实那时候的话，就面对这个劳苦和死苦，同时还感受病苦的时候，而且这个死苦呢他已经意识到了，可能不久的将来，说不定很快，说不定就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要去面对的话，他心里面是很恐慌的。就是在这些方面，即便我们退一万步来讲，不从学佛法的那个角度来说，那么你有没有一种方便能够让自己的父母的话，就是面对这个问题能够变得豁达一些，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佛法的这个角度的话，当然也是有一些善巧方便啊，与其信其啊，这个与其呢信其无，不如信其有的这个方式，看能不能引导的父母能够念一点佛呀。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你就当着这个这个就是哪怕不信的话，你也当着假设他有的话，你念一点总是没有坏处，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善巧方便的话来引导，让他们心里面稍许得到安慰，这个是养父母之智。那我们看我们这四个方面啊，我不想说四个方面全部俱全，我们做到了几分呢？对父母的话做到了几分呢？有没有真正的尽到一个子女应该尽到的孝道？只是给父母给钱，只是给父母呢就是买几身衣服啊，好吃好穿的给他们给了之后的话就忙活自己的，这个不叫做孝顺，这个不叫孝顺。而且父母的话其实他不求这个东西是叫做这一些的话就是修行人同样是需要要做的，就是佛法的佛教里面的这个佛教徒同样是需要做的，并不要不是说是我要那个舍离世间，我要断除对亲友的贪执，我就可以不去考虑这些，这个的话是一个误区这是一个误区。我们要考虑要考虑，从我们修行人的这个角度的话，实际上是逐渐的把自相续当中对亲友的这种贪执的这种执念转为呢一种慈悲的这个信念，但是的话不是说是不理不睬。那么依此类推今天这里的话，因为这个公案呢是对父母口出恶言，借用这个公案呢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应该要孝敬父母，是真正的应该要去孝敬父母，不是有些呢走的极端就是光给父母买东西，另外一种就是这样，这种是最省事的，知道吗？这个其实最省事，只要你有点钱，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孝道，那个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狡诈的一种行为。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佛教徒很极端的，就是什么呢，光给父母的话念叨佛法，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接受，然后的话其他的什么话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其他的，你跟我说说阿弥陀佛，我就跟你多聊两句，你跟我说其他的我马上就走，这种的话很冷酷说句实在话这是不合适的。就我们做还是要做一个怎么说呢，这个 不要偏多两边，把这个中道的分寸，你最起码做人要合适，最起码情面上的要过得去。不要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作为父母来讲，他很无奈的，在他的心里面的话，他并没有觉得得到安慰，他也蛮受伤的。其实觉得自己的学孩子的话，学佛学得如此的这个决绝，这种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修行好，这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哎，这方面还是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好一些啊。那么只是我们对这个父母，刚才我没话没说完，我说源于这个父母的这个思路，我给你们讲的实际上是一种思路啊，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理念。那么举一反三，那你应该如何去对孩子，应该如何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还有自己的这个亲戚。哎，同样的道理，举一反三啊！就是我们再不多说，但是呢，作为这个学佛者的话，不能够做成那种六亲不认的，然后除了学佛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这种的话，真不好说。到底呢，你学佛是不是修得上去的一个问题？这一点还是要重新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啊，换一个角度去考虑的。那么把握好这个合适的分寸呢，当然我们说是容易，做起来呢也不太容易啊。有的时候呢，道友也会觉得纠结，这是父母啊，这个亲朋好友啊，孩子呀，姑念的多了，觉得好像自己的就没有什么时间学佛了，然后呢就是贪执心也重啊什么的，这些就有很多很多的。但是它其实就像一个天平秤一样的，就是好像摆来摆去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总觉得把握不好。但实际上修行的话，终归有一条呢，就是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尤其作为在家修行人的角度来说，不能够轻易的就，其实这个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就弄成一个僧不僧俗不俗的状态。说出家吗？头发还在。说这个在家的话，基本上已经六亲不认了啊，就是再也不管他们了，然后自己闷着头拼命的看书啊，念佛啊，就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其他的都不愿去。这个的话，终归还是你们要自己再反思一下，这个不是真正达成的这个合适的一个道啊。尤其呢，是我们仁波切，像咱们的这个上神波切这样的一位具有大善巧方便的这个大善知识所给我们这个指引的这样的一种修行方便的话，肯定不是用那种方式来度过的，这个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哈。那下面的话，好，这个公案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最后一个公案。今天就是说什么，前面都是讲到的一些书生的对经是吧，那个就是源于出家人取恶名，源于对父母呢说恶语，最后一种呢就是甚至对旁生也不能恶语指责，就是对这个不是那种书生的对境，看起来是属于低劣的，比自己不如的这样的旁生道的这些对境，说恶语的话也是不好的啊。那么这里这个公案比较长了，但是我就字面上很简单，我们就直接念过去，然后对这个公案呢稍许做一下分析就可以。他就说，久远以前呢，有一位施主，有一个耕种的仆人和两头牛。一次呢，牛去田里时，仆人扔了一截木头，砸断了一头牛的脚。就称它为断脚。又有一头牛呢，就跑到地里时呢，它抛镰刀砍掉了它的尾巴，称它为断尾。那位主人本来答应了将女儿嫁给那个仆人，后来呢就没有履行诺言啊，就是这个主人反悔了。那么仆人的话对主人就怀恨在心，他把两头牛呢拴在一棵枯树上，用鞭子抽打。这仆人也是就这个迁怒于他人，也就是说他这个主人他肯定是不敢抽打的，然后他就抽这个牛，因为牛是主人的嘛，所以他就迁怒在别人的身上，然后置之不理，就把两头牛扔在那里不理他们。那个时候呢是处在闲节时呢，旁生会说话，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闲节呢人寿比较长的时候呢，就是属于是所有的这个众生的话，这个福报还比较具足，那个时候旁生是能够说人语的。大家不要觉得这又像一个神话故事，其实的话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不要说末法时期了，就是在这个人寿越来越减的时候的话，它这个浊世的这个相越来越强呢，那么这种 啊，这个能力的话的这些表现出来的这种福报箱全部都已经慢慢消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哈。那当时的话，这个他们就说嘛，说你以前呢从来也不用鞭子打我俩啊，而且给我们喂草啊喂水啊，就像父母一样慈爱保护，现在为什么这样虐待我们，我们俩犯了什么错吗？啊，仆人说，虽然你们是无辜的，但是你们的主人欺骗了我。啊，这个牛呢就问说，那为什么啊，你为何不禀报国王呢？仆人回答说，我没有证人，就是当初这个主人可能这个答应说把女儿嫁给你的话，旁边没有第三者，然后他也找不到证人呢能够证实啊，主人曾经这样承诺过吧，可能是这样的原因。然后这个牛呢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向国王禀告，我们可以做你的证人。那如果国王问说你有证人吗，你就说有牦牛们作证。如果国王说牦牛们怎么能作证呢，你就回答，我们把他们拴在岩石下，如果我的话是真的，那么就告诉他们不吃草不饮水，这时呢我们也不吃不喝，直到呢国王相信为止啊。倒是牛倒是出主意出得蛮好的。于是呢这个仆人就这样向国王禀告了，然后国王说啊，那么就这样做来看吧。就是国王呢也觉得如果牦牛都是这样啊，一群牦牛都能够听他的话的话，那么说明他的话是有真实性的，就是啊，算是像一种这个真实的语言，才能够使得这些牦牛都是啊做到这个不吃草不喝水的一种象状了。最后呢就是国王也同意了，同意呢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当这个证据。结果呢这个时候那个断尾的牦牛啊，就是刚才他应该是他抽打的那两头是不是，还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断尾的那头牦牛突然想到呢主人喊自己断尾的恶名，可能他尾巴是尾巴断了，然后平时这个仆人的话就经常把这个呢作为他的一个绰号来喊他，他其实听的也不高兴，他不喜欢这种绰号不好听呢，于是呢就记恨起来，他说我不愿意作证，不用说是吃草了，就是石头我也要吃。他的意思是国王来看的时候，他们当他说不吃草不饮水的时候，他就要吃草。那么其余的牦牛们说呢，说这位仆人对我们犹如父母般慈爱，我们不能骗他，哎，应当为他作证。然后呢这个断尾的这头牦牛就说，尽管这是事实，但是因为他经常叫我断尾，所以我也不愿意为他作证。哎，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语言上面啊，确实有的时候语言刺伤了别人的话，即便是有时候碰到这件事情呢是你有理，然后可能对方会想起以前你刺伤他的那些话的话，都不愿意帮你，就是这样，就哪怕现在是你有理的话，他可能都不愿意偏向你这一方啊，或者听你说两句话呀，都不愿意帮你。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当中也都是这样子的，对吧？就是曾经所谓的这个得罪过别人，但是这个得罪的话不完全就是说都是别人的过失，有的时候确实自己的这语言分寸把握不好的时候呢伤害过别人的话，那哪怕后面你有理的话，人家可能也不肯出面帮忙。这个呢就是在语言上面还是要注意好一些，否则其实也是这个人缘就不好啊，就是也是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在这上面确实要经常说一点悦耳语也比较重要，不光是跟你们说，对我自己个人来讲确实也要在这上面要经常反省啊，经常反省的，确确实实呢说悦耳语的话对别人来说呢也是一种安慰那么对自己来讲的话也不会造作罪业呢。那么这头牛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仆人呢现在这个就是这种这件事情的话是没有什么过分的，但是回忆起他之前起的那个外号呢，经常这么叫他，他就不愿意了。那其余的牦牛呢，就对仆人说，你用绳子的话，把这头断尾牛的鼻子穿透后呢，系在我们的牛角上。其他的牛对这个仆人倒是蛮好的，然后给他出主意，然后如果他吃草的话，我们的牛角便向上抬起。那时呢，你就说，大家看啊，他们所指示的太阳也在为我作证了，这样将得胜。然后这个仆人呢就将这个断尾牛的鼻子穿透，然后那个牛更不高兴了，就说你们看呀，这个人还在加害我。 其余的牦牛说啊，他不是加害你，而是在给你打扮呢，上是开玩笑呢，就说就像印度人，印度女子的话都在鼻子上有一个鼻环啊，就是看起来很漂亮，他说在给你打扮呢，你不要出声，静静的待着吧，就是大家都帮这个就相当于是仆人的话，他得罪了少数的啊一两头牛，然后呢大部分的牛他还是照顾有加，所以呢其余的大部分人都愿意帮他啊，就是那么一两头的话，回忆起之前呢，他这个语言上的这种冲撞的话，心里头不舒服。哎，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的话，确确实实啊，在没有成就佛道之前，还是呢，就是尽量的在生于一三门上面啊，少得罪人啊，就是不要用这个身体的这个肢体的行为，或者说语言上面呢，肆无忌惮的冲撞别人。啊，终归的话就是招致于呢，这个就是自己也丧失了很多的这种朋友的这种缘分，这个也是挺麻烦的。那么最后呢，国王进行审判时呢，牦牛们就如此为他辩护，结果呢，他大获全胜，如愿的娶到了主人的女儿。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虽然是旁生，但如果慈爱他们，他们也知道报恩。如若呢口出恶语伤害他们，那么从今时起呢，他们也会报仇啊！啊，即使呢未能报仇，也会呢发恶怨呢于生生世世当中不断的陷害报复。所以，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我们还是要考虑，就是这个公案的话，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公案，最终的结果呢倒是蛮好的啊，就是皆大欢喜。但是他这个思路的话，确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因果规律当中啊，就是说这里说的是那个恶语嘛，其实在这个因果律当中有很多类似于这方面的那个公案，很多类似的公案，我记得这个就是曾经上师以前不是就讲过嘛，就是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住世的时候的话，就有一次的话，就有一个女子她怀里面呢就抱着她的孩子，然后就拼命的跑，后面的话就有一个罗刹女就在后面追，就是要吃她的孩子，这个女子惊慌失措啊，就是特别惊恐万分，最后呢就逃到了这个佛陀这里，逃到佛陀这里的话就祈求佛陀就是能够救护她，然后佛陀的话当时呢就这个就是遮止了这个罗刹女的这种行为呢，然后就给他们说了他们前世的因缘，就是最早的时候呢，这个罗刹女的话和这个女子前世啊，就是很早之前的话，两个人是怎么结怨的话，就这个女子呢是就是一个女主人，然后这个罗刹女的话是转成一只鸡，然后这个女主人的话就每次都把这个母鸡的那个鸡蛋这个就吃掉，然后这个母鸡的话就执着那个是她的孩子嘛，执着是她的孩子，然后这个是不是好像还是把她的小鸡也吃了，这个忘记了，就是当时的话这个母鸡心里面就很嗔恨嘛，就是你把我的孩子吃掉了，然后来世的时候呢这个女子呢就转成鸡，然后这个母鸡呢就转成猫，然后这个猫的话就天天去吃那个母鸡的小鸡，然后这个母鸡又特别的嗔恨啊，再往后面的话这个母鸡又转成豹子，猫呢就转成了这个鹿啊，就是那个小鹿，然后这个豹子呢又去吃这个鹿的这个就是又去吃那个鹿，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就是这个豹子呢转成那个女子，然后的这个鹿呢就转成了罗刹女，这个罗刹女又反过来呢要去吃那个女人的孩子，就一世一世你吃我，我吃你，就是这个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就一直这样子恶性循环呢，没有中期啊，就是如果没有碰到佛陀这一世化解他们两个人的冤仇的话，他这个业果还不知道要持续多少世，所以像这种类似于这样的公案啊，在那个《协喻经》和《百叶经》里面非常的多，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方面的这些公案，就是意思也是说明，不管是我们身体所造的这种比如说杀生、偷盗、邪淫也好，还是语言所造的这些罪业，包括后面我们还会学到这个意方面的那几部分还是很重要的，就讲到了这种这个害心啊、邪见啊、贪心啊这几方面，里面有些非常就是讲邪，尤其是讲邪见的时候，讲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那个关于知见方面的问题。和什么是邪见，什么才是佛法里面讲到的真正的正见，那段内容很重要啊。这个再过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冬天的时候也会辅导得到。就是像这些内容的话， 它都是有它的那个因果规律在当中。那我们了解到这一切了之后的话，还是那句话啊，懂得了这个这个因果自受的这个道理的话，你平时啊，比如说平时你遭到别人辱骂了呀，啊，就是尤其像恶口的这方面啊，它后面会讲到那个恶语的那个果报。啊，就是经常被别人说是非呀，经常被别人辱骂呀，啊，然后呢，这个就不要老是觉得说啊，为什么我碰到的一个素质这么差的人？其实的话，这个他的这种就是体现出来的素质差也好，或者说妄加诽谤你也好呢，它是一种外因。真正的根本因的话，是在于前世你的那个恶语的这个根本因作为具，作为一个种子。才会有这一世的这个果法的显现，所以说，这个思量来思量去的话，还是跟自己有关系的。那我们自身呢，在碰到这个周围发生这些事情和自己有关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很委屈啊，就是莫名其妙的遭到这样的这种委员啊，这种厄运啊，让我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很尴尬。但是的话，它其实都是一种业果律的一个显现。那我们学佛了之后呢，当你去感受那个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被别人辱骂，被别人这个就是诽谤等等，你心头都觉得万分痛苦的话，那么就应该要发起一种修力，好好的忏悔自己的罪业。如果这个罪业的话，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念佛呀，或者是专门修这个念诵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啊。啊，等等的这些方便方法，能够清净自己的业障的话，那么以后呢，你想遇都遇不到这些不舒服的事情，也就是别人这个恶口骂你啦，诽谤你啦，啊，动不动就骗你啦，就是对你说妄语的话，你就不会遇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的这些业因，我们已经通过忏悔的力量清净的缘故啊，是这个关系啊。所以这些方面呢，还是跟因果的这种规律啊，有关系。那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佛教徒能够诚信因果的话，那么在你碰到这些在世间当中啊起现的种种的现象，你就不会呢就是心里面有疑惑啊，或者呢就是怨天尤人，心里头不堪呢，或者的话就是怀疑说啊，为什么我学佛学得这么认真，还让我碰到这么多的委员？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学佛它是走一条解脱道。但是的话，它是没有办法遮止你前世无始劫以来造作的这么多的这些业缘，哪一个都不成熟，那个是不现实，它不是起这个用的。它是告诉你解脱道如何走，然后告诫你自己要精进的去走这条道，你最终能够获得解脱，能够永远断除这个轮回的痛苦。它告诉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业缘呢，成熟的这些相的话，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啊，因种下了，果呢，到了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自然就会现前。我们不能说是啊，我学佛了，这些恶果从来都不现前，这是不可能的。关键的一点，现前了之后的话，我们对他的一个认知的方式，跟世间的俗人啊，不学佛的人呢，对他的一种认知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都可以成为呢，我们修行的一种资粮啊，转为道用的一个方便，这才是一个修行人的表现，还是这个意思哈。好，今天的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里。下面的话，如果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问啊。首先，我们先把这堂课的内容做一个。做一个回向啊，就是把这个，31劫凡圣所造的这种清净的善根，全部呢做一种普觉，这个做一种随喜二呢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的，阿弥陀佛。